各位善知识，华严经贤首品现在是讲到证明圣德的第一段，明发性行相。经文在第三页，明发性行相有总标，有别显。经文的菩萨发意求菩提，非是无因无有缘，以佛法生净心，于是而生广大心。这就是总标，总以标出菩萨发心啊是有因缘的，主要就是对于佛法生三宝升起信心。那么再往下就是别显，不求五欲及王威，富饶自乐大名称。这前面都讲过的了，但为永灭众生苦，利益世间而发心。这两句就说明菩萨道的根本目标，他是在要度化众生，利益众生，使众生离苦得乐。他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永久要使众生灭众苦，要使世间众生得到利益啊。那么就是主要就使众生离苦得乐，由此而发菩提心。那么发菩提心之后啊，他就念念不忘常欲利乐诸众生，常很长啊，永久如是。从发心那一天开始，永久如是，都是希望要使众生得到利益啊，得到安乐，苦尽了才得到究竟安乐。那么要使众生得到究竟安乐，所以才发菩提心来行菩萨道。那么从发心修行开始啊，就要庄严佛度啊，使将来成佛的国度能够清净庄严啊。所以过去现在十方诸佛他成佛的时候，他的国度都是清净庄严啊。那么像释迦牟尼佛在五浊罗世成佛度众啊，这是他的特殊的愿力，他要在啊五浊罗世的苦恼众生中来做度众生事业，他有这种心愿，所以他示现成佛的地方是诸恶的世界啊。那么其他一般诸佛成佛呀，差不多都在清净的佛国，例如东方的阿处佛国也是清净庄严，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的国土更是清净庄严。你看《法华经》里面佛为弟子们受记，上中下三根的受记，每一位弟子将来成佛的佛国都是清净庄严那么成佛的时候得到佛国的清净庄严呢，就靠这个菩萨发心以后行菩萨道啊，努力修行这个福慧二缘啊，上求下化。所以庄严国度这一句话，这四个字就包含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以这些功德修福德修智慧啊，来庄严将来成佛的佛国。那么因此在这个庄严佛国当中呢，最重要的就要先去亲近诸佛，修学佛法。所以接下去说供养佛啊，上次就讲到这个地方，关于这个供养的意义没有说完。平常一般人听到供养啊，往往只是想到香花灯果等等的供品啊。那么殊不知在佛法里面呢， 香花灯国，那只是世间法上、事相上以人所受用的最好的这个用品呢，香花灯国，来表示自己的敬意，来供佛而已。啊，成佛了，佛菩萨他也不一定要受用这些东西的，只是接受众生的诚意，啊，那么满众生的心愿，所以随喜众生的香花灯国的供养。最重要的就是用法来供养佛，啊，这才能够满足佛度生的心愿。所以《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啊，第三供养如来，先说香花灯国的四项供养之后，接下去就说：善男子，诸供养中，法供养最。这所有的供养佛的一些供品当中啊，用法来供养佛，那才是最殊胜的。那么什么叫做法供养呢？经文接下去就说，所谓如说修行供养，利益众生供养，摄受众生供养，待众生苦供养，勤修善根供养，不舍菩萨业供养，不离菩提心供养。在普贤行愿品的供养如来当中啊，列出用法供养当中有这七种啊。第一种就是说，如说修行供养，如是按照佛所说的修行法门，如法修行，如按照佛所说的道理，真真实实去体验去修行，那才是真正的供养佛。所以学佛的人只要按照佛法能够如法修行啊，那就是供养啊。所以四十华严第三十八卷，善财童子参到最后又回参到文殊菩萨的时候，文殊师利菩萨对善财说：善男子，如来从修心中来，若能修行，是在成就供养如来。诸佛说是本为利乐诸众生故，所以真正能够按照佛所说的这个法义真实去修行，那才是真正的供养佛。因为佛呀是从修行中来的，没有不修行就成佛的。所谓没有天生弥勒，没有自然释迦，弥勒佛、释迦牟尼佛都是累生历劫修行的，要到福慧二缘才能成佛的。所以你要供养佛的话，只要按照佛所说的法，如法修行啊，就是最好的供养了。时而有人问到，他的环境不许可，不能点香，甚至也不能供佛像，那么他能不能修行啊？能不能读经用功啊？啊，假如纵然有佛像而不点香，没有因缘，不方便点香，那么不能点香，连香也没有，这样子对佛是不是不恭敬啊？我的答复是，随你的环境方便，能点香固然好，表示四相上有香的供养，表示戒香啊。那么如果环境不许可，不能点香，没有关系，心香第一。而且佛说，如说修行供养，你按照佛所说的法，认真去读经、读诵、礼拜，啊，思维用功，那就是修行，那就是供养，那是最上的供养。所以法供养最，那么如说修行 就是供养。那么其次说，利益众生供养，不但是你在修行时供养，你做利益众生的事业，就是帮助人啊，那么能够帮助人家，所谓助人为快乐之本，别人有什么困难你能帮助他，使众生得到安乐，这也是供养。所以利益众生是佛的本怀，那就是供养佛。所以四十华严 的第三十八卷刚才说的文字，接下去就说，唯以慈悲摄众生故，随顺利乐而为利故啊，为了要随顺众生，以慈悲心接引众生，这就是供养啊。那么因此之故，所以普贤行愿品就是第四十四十法眼的第四十卷了啊，供养如来里面说，利益众生供养啊，摄受众生供养，以慈悲心摄受众生，这就是供养佛。待众生苦供养，待苦之师啊，看起来很不容易做到啊，而且个人有个人的业报啊，那么别人有业报受苦的时候啊，就是他的父母子孙也代替不了，何况是别人呢？所谓父子上山呢、啊，各自努力啊，自作还是自受，谁也替你不了啊。这个所谓待苦啊，在初发心的菩萨就是发这种的心愿，假定能待的话，我也甘愿代替众生受苦，发这种心，纵然做不到不能待，要有这个心。就像做父母的看到自己的儿子啊，受到很严重的苦恼，或者是生严重的病苦，那么做父母的都会这样想啊，我如果能带你的话，我就带你生这个病吧，我带你受这个苦吧。可是不能带，没有办法带，因为个人的业力啊所牵，没有能力啊让别人来带，纵然不能带啊，但是要有这个心。所以带众生苦也就是供养佛了。大菩萨能带，他有这个能力可以带啊。那么我们初发心的人做不到，但是也要发有这种心，假如我能带的话，我愿意带。因为菩萨跟佛要学习这个佛的这个一直等视众生，所以佛常说，我看一切众生犹如罗诃罗，没有两样啊。罗诃罗是释迦牟尼佛还没有出家之前做太子的时候的儿子啊，那么出家以后成佛了，罗诃罗也跟着出家。那么罗诃罗是佛的儿子啊，在家的儿子，那么他看一切众生跟看罗诃罗没有两样。那么如果修学菩萨道的人以这种心来看待众生，那么众生好像等于自己的儿子一样的话，他有苦你还不是一样要有这种心啊，想要带苦吗？所以要带众生苦，也就是供养啊，还要勤修善根供养，努力精进修世间出世间一切善法，要勤修善根，就是所谓琢磨着众善奉行，这是佛法的根本啊！必定要断尽一切恶法，必定要广修一切善法，努力精进去勤修一切善法啊！不管你是世间善、出世间善、出世间的最上的上上善、一佛善的善法，这都是善法，勤修一切善根，那就是供养佛啊。还要不舍菩萨业，菩萨道上应当做的事业啊，例如布施、爱于力行同事的四摄法、六度万恨，菩萨道 都应当要努力进修啊。那么不舍不舍菩萨的事业，那就是供养佛。最后一句总说，不离菩提心，就是供养。你行菩萨道，不能离开菩提心，所以《华严经》后边历史间品说，妄是菩提心，修诸善法，是名母业。假如你把菩提心忘掉了，纵然修善法，那也变成母业，为魔所摄持。妄是尚且如此，何况是把这个菩提心远离掉了呢？那更严重了。所以如果行菩萨道的人不忘菩提心，不舍菩提心，那就是供养佛。那么这样看起来，供养佛呀，主要就是要如法如说修行。所以后文你凡是看到供养佛的这句话，都应当多次想，不要只想到香花灯国的供养，应当是如说修行啊，勤修善法，乃至不离菩提心，那才是真正的啊供养佛。而且在广修供养的这个文字说完之后，最后比较说如前供养，来比这个法供养的功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乃至油波尼沙陀分亦不及一，显示这个法供养的功德胜过四相上的香花灯国供养多多了。还有四相上的香花灯国供养啊，假如你能够以三轮体空的心来表示供养啊，那也能得到法供养的功德。香花灯国的四相供养，这也是按照佛的说法来做供养啊，那也是如说修行供养，也能转成法供养的功德。所以一切都在心啊，一切唯心造啊。假如你以供养佛，以法供养的心来供养，都成为法供养的功德啊。所以古人说，你是不是在行菩萨道，还是你在修声闻道，主要就看你发的心。假如你念念不忘菩提心，以求成佛的心，以这个志向来修学佛法，纵然是小法乃至世间法，也成为出世间的大法。如果你是以执厌离心，只求自己出苦而不度众生，以这种的厌离心只求自己解脱的这个治疗汉的心，纵然修大法也成小法啊。所以呀，最重要的就是看你发心啊。那么这个供养的意义在这里说清楚之后啊，以后凡是碰到这种供养的文词啊，就不必再讲，你就要想到这个道理，就同样的相同的都是说这个道理，它里面的包含啊，具备这些意义啊。因为后边经文讲到这个供养的文字啊有很多的啊，相同的文字很多。受持正法修诸智，正菩提故而发心。他每一首句中的第四句啊，都是总结的文字比较多啊。那么您既然能够发心修学佛法行菩萨道，那就应当要受持佛的正法。受持，知受在心怀中，任持不令啊消失，是执受在怀啊，任持不失，那就叫做受持。所谓受持啊，就是念念不忘佛的正法啊，不会有所偏离啊，那就是受持。受持佛所说的正法，来广修这个般若智慧，修诸智。智为什么有诸呢？诸是众多的意思啊。这有两种解释，一种曰众多讲，那么这个众多不是指智的众多， 而是指释出世间一切法众多，有智才能了了明白。释出世间一切万法无量无边，所以叫做诸，有智可以一一了解明白啊，清清楚楚，那么那就叫做修诸智。还有一种说法，诸当作语字讲啊，就是语助词啊，受持佛的正法，勤修般若智慧啊，只是佛的智慧，那么修诸智就等于修于智啊，修于般若智啊，那么这个诸智也可以看作这个语助词的语字讲，就是受持佛的正法，勤修般若智慧啊，那么这个诸智当多字讲，就是指这个释出世间一切万法啊，有智慧才能了了分明啊，必定要受持正法才能呢、啊、体悟到啊，所以叫做修诸智，受持正法才能修佛所说的般若智慧，所以叫做修于智啊。正菩提故而发心，菩提就是佛的果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简称，为了要成佛就见佛的果位，要证到佛果的缘故，所以今天才发菩提心，这是总结上文啊。为了要证无上菩提，所以才发菩提心，所以叫做证菩提故而发心。那么这是总结前面三句的话，常欲利乐诸众生，庄严国度供养佛，受持正法修诸智，用意就是证菩提故而发心。身心性洁，常清净，恭敬尊重一切佛，于法及僧亦如是，至诚供养而发心。这时偈颂啊，是说初发心的菩萨信心最为重要啊，要有深厚的信心啊，所以这里完全是讲的信的功能，信的功德。你对于佛法有深深的信，而要进一步求了解，单信不行，还要求解，所以叫做身心信解，信而能解，才能懂得佛法，而你的信才会成为正信，否则的话，不了解佛法的信，会迷失自心啊，会变成迷信啊！所以世人往往误会说佛教是迷信，那是他太武断，他不懂佛法才讲这个话。因为佛法，佛者觉也，觉就不迷。既然觉了，怎么还迷呢？迷绝对不会产生觉的，觉里面绝对没有迷的。既然是信佛，佛是觉啊，信的是觉悟之法，他怎么会迷呢？会迷的原因就是你不懂佛法啊，不懂佛法的盲信，那就会变成迷了。那么你了解佛法，那信心就坚定，而且是完全的正信，就不会有所迷失啊，而且这个心地啊，不会有其他的毛病，完全是清净的，所以叫做身心性洁常清净。这个常清净啊，就是指你的信心啊很坚定，而很纯一啊，没有其他的副作用，所以有清净的信心啊，它不会为名为利等等的那一些啊，这个不正确的东西啊，不会混在里面，所以叫做清净。由这种清净的信心啊，才能对三宝升起至诚恭敬供养之心，所以恭敬尊重一切佛，对于过去现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是至诚的恭敬心啊， 恭敬啊，是对佛表示自己的敬意啊。例如啊，礼拜、问讯、合掌，在佛前都不敢怠慢啊，衣冠整齐啊，如如发发，那都是恭敬心，为了要尊重佛的殊胜功德。那么一切是总包括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我们都是一样的恭敬尊重，没有分别啊。以法己身亦如是，不但对佛如此恭敬，法宝身宝也是一样啊。那么这一句话如果详细的写，应当是恭敬尊重一切佛，恭敬尊重一切法，恭敬尊重一切僧，他应当是啊，再加上这两句，恭敬尊重一切法，恭敬尊重一切僧，以法己身亦如是，应当是这两句，亦如是也是一样啊，也是一样，就跟佛一样的尊恭敬尊重，所以对于法、对于僧都是一样的恭敬尊重。那么就显示对于佛法僧三宝恭敬尊重自己了啊。那么对于三宝都有至诚心、供养心啊，对三宝都至诚至意的啊来供养。那么供养的意义就跟前面一样啊。那么无论是事相上、理性上，都能如法供养。为了要供养三宝，所以才发心，今天发菩提心用意就在要供养三宝，为了要供养三宝，所以发广大的菩提心。最后一首偈颂说，深信以佛及佛法，一信佛子所行道，即信无上大菩提菩萨于是出发心。这是总结上文，总结上文第二句跟前面的后两句可以说是意思相同啊。你能深信于佛，跟深信佛所说的法，法都是佛所说的，所以叫做即佛法并且佛所说的法深信于佛，对佛宝的信心，深信于佛所说的法，对法宝的信心，一信佛子所行道，佛子就是僧，文体稍微变化一下就是了，佛子就是僧啊，那么就是指菩萨僧啊。那么深信佛所有的弟子行菩萨道的人啊，那么所修行的菩萨道啊，这些佛弟子所修行的六度万行的一切菩萨道，你都有深深的信心啊。那么所有的菩萨这样做，我们也应当这样学啊，即信无上大菩提，同时并即相信无上菩提决定可以成就。无上大菩提就是佛的果位啊，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它句诵有文字七个字的限制啊，所以就写作无上大菩提，无上大菩提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同时深深相信如法修行一定能够成佛所以叫做即信无上大菩提。那么具备这些信心啊，所以才能发心，菩萨于是出发心。那么出发心的菩萨都是为了这些道理啊，为了这些圣德，所以最初就开始发心啊，要这样子如法的修行菩萨道。这一段这个它内涵的总一啊，在华严疏钞里面的解释有多种的说明啊，配合其他的经论的解释有很多很多啊。那么如果一一都要请出来一一说明的话，那要花很多时间，而且那些前后比对啊，如果对于所引证的经论不熟的话，听起来也是会很辛苦的。所以现在其他的这个比对其他经论的说法呀， 我只好一一从略啊，但是也不能完全不说，我选择一个比较容易明白的来做说明啊，以此为例，那你可以如果要进一步研究的话，查出华严大疏里面解释这一段经文的注解呀、啊，就可以做参考啊。现在我要说的就是这一段呢啊，说明菩萨发心的形象的这一段文，就是从不求五欲以下，一直到即性无上大菩提，菩萨于是出发心这一段文啊，它比对其他的经论，例如前面曾引证过欲切思地论啦、大乘起信论啦、还有其他的经论等等，一一啊把它引证出来比对说明啊。现在我只采取一种，就是他这个大疏里面呢、啊、引证菩萨淫乐本业经啊，简称叫做淫乐经。淫乐经里面呢、啊、有详细叙述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等觉这些阶位的修行法门。那么在开头讲性位，他说实性啊要具备十种功德啊，淫乐经里面说实性要具备十种功德，哪十种呢？第一，清净善游；第二，供养诸佛；第三，修习善根；第四，自求圣法；第五，心常柔和；第六，招苦能忍；第七，慈悲存厚；第八，身心平等；第九，爱要大圣；第十，求佛智慧。淫乐经里面说，实信心的初发心菩萨就要具备这十种功能，成就这十种功德，信心才能正常啊。那么天亲菩萨所造的发菩提心论呢、啊、里面也就根据这十法说，菩萨具备这十法才能发起菩提心，菩提心才发得起来，所以显示这十法非常重要。那么大疏里面呢就把这十法配合不求五欲以下这一段文，他说这段文里面呢淫乐经的十法完全具足，只是文不次第，没有按照淫乐经里面的次第说明就是了啊。所以这个大疏里面把它把这一段经文对照那个十法呀，一一说明说，不求五欲及王位，富饶自乐大明称。他说这两句呀、啊，就是反显第六的招苦能忍啊。既然不求五欲名位等等，这五样东西都不求啊，那么他如果遭遇到苦恼，他必定就能忍受啊，那就是第六招苦能忍，用反显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接下去说，但为永灭众生苦，利益世间而发心。他说这两句啊，就是第七慈悲存厚啊，没有慈悲心，他还能够想要使众生离苦得乐吗？灭众生苦就是大悲心，利益世间就是大慈心啊，所以这两句就是慈悲深厚，就是第七的慈悲深厚。察悦利乐诸众生跟庄严国度这四个字啊，这一句跟下面的四个字，他说这就是第三修习善根，常常要利益众生，要庄严福国，那么这就是广修一切善法了，就是第三修习善根。供养佛这三个字， 供养佛这三个字，就是第二供养诸佛啊，就是这个十法里面的第二供养诸佛。受持正法修诸智，这就是第四智求圣法。受持正法修诸智，就是第四智求圣法，由自愿啊，决定要向佛求这个殊胜的妙法啊，才能够得到无上的智慧。所以受持正法修诸智，就是智求圣法。正菩提故而发心，正菩提啊，这一句啊，就是说明第十求佛智慧啊，为了要求正菩提，就要求成佛的智慧。所以说正菩提就是求佛智慧，就是第十求佛智慧。身心性节常清净，这一句啊，就是身心平等，第八的身心平等。身心性节常清净啊，那么这种深厚的信心又能了解佛法，那就是能够成就平等心看待一切众生。所以这就是云罗经的第八身心平等。恭敬尊重一切佛，以法己身一柔思，这两句就是第一清净善游。善游就是善知识，善知识的范围很广，最殊胜最无上的善游就是佛啊，佛所说的法也是善游。所有的僧宝，上至菩萨僧等觉菩萨啊，乃至声闻僧啊，发心修学佛法的出家受戒的住持僧宝，通通都是善知识啊。所以恭敬尊重一切佛，以法己身一柔思，这两句就是第一清净善游啊。自诚供养而发心啊，自诚供养而发心，就是第五心常柔柔和。既然能够自诚供养来发菩提心，那么这个人的心地啊就不会刚强，必定是很柔和的心啊，就是这个人呢、心很慈和很柔顺，他不会刚强粗暴啊，才能够有这个自诚供养之心。最后一首句诵，深信于佛及佛法，一信佛子所行道，即信无上大菩提，这就是第九爱要大圣。第九爱要大圣啊，菩萨于是出发心，总结上文。那么这样子比较啊，一比对起来解释银落经的十法，以现在经文这一段，从不求五欲以下，通通都包含在里面，通通都具备。所以这一段文里面就具备银落经十信位的十种功德啊。大书里面的比对解释我这只说一种，也不能一详讲。那么他像这种方式去比对的啊，那么最起码由清凉果师自己发现出来的道理呀，就有五段，有五段，像这种比对方式有五段文啊。那么其中还有一段比较明白的，就是四弘誓愿啊，这一段文里面也具备平常所说的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有菩萨的通途的四弘誓愿也通通包含在里面了啊。像这种比对方式的解释，其他还有三种，还有顺古代解释的啊，就是前面的欲切啊、起信论等的比对说法，一都有说明。所以大书里面的解释很广啊。那么如果想要知道，不妨自己去查出这个大书啊来做研究。现在这里只好重略啊。 因为那些名词太多啊，那么对于其他的经论名词并不熟，那么一比对起来啊，听起来很不容易了解，所以只好重列。假如你有心要研究的话，查说清凉国师的大疏钞就可以呀、啊，做参考，好好的下番功夫了啊。那么这里只是介绍出这个内容来啊。到这里为止啊，明发性形象说完了，下面这证明圣德的第二段，略示圣能，简略的显示菩提心的功能啊，叫做略示圣能。先简略的显示它的圣能，然后才详细的分别啊。这个略示圣能的经文呢，就从这个第四页信为道员工的母开始，到第五页的第六行，比如一切世界中而有随意妙宝珠，到这里为止。这一段文啊，就是略示圣能，简单的啊显示信心，触发菩提心的殊胜的功能啊。略示圣能有三段，第一是总标，第二别嫌，第三总结。开头一首句诵，信为道员工的母，长养一切诸善法，断除以往出爱流，开示涅槃无上道，这是总标。信无垢足心清净以下啊，一直到信能证一最胜智，信能示现一切佛，到这里为止，就是别嫌，分别显示这个略示功能的道理啊。有五首句诵二十句，就是二十种的功能。最后一首句诵，是故一行说次第，信要最胜沈难得，比如一切世界中而有随意妙宝珠，这一首第三总结，总结总结略示圣能的经文啊。现在就得先开头讲这个总标的一首句诵，信为道员工的母，长养一切诸善法。这两句话呀，只要少少看过佛法、懂得佛法的人，我想都是耳熟能详啊，应当是常常听到的了。信为道员工的母啊，不是常听到的吗？啊，这个八度海会师的道元法师还在的时候啊，他经常的开玩笑啊。那么信为道员工的母，你知道我的母亲叫做什么吗？华严经里面有讲啊。啊，那么信为众道之源呢，功德就是我的母亲。他说功德就是我的母亲，信为众道之源，功德就是他的母亲。所以你问说道元法师的母亲是谁？功德，功德就是。这是一种啊借经文来说法啊，这个蛮有意思。实际上一切众生都要以信为道员工的母啊。那么因为信为道员工的母，所以他能够长养一切诸善法，能断除以往出爱流，能开示涅槃无上道。经文不深，道理显明，但是里面也含有很多道理在，也得一一解释啊。信字可以明白了，前面已经一一解释了。信为众道之源，那么这个道跟源各有两种意义。第一，道有两种意义，就是越古说道，越因说道，越古说道就是已经到家的菩提涅槃，越智说无上菩提，越理说究竟涅槃啊。那么这个道的果的究竟的目标就是菩提 就是涅槃。由这个道能去向到无上菩提，能亲证到究竟涅槃，所以叫做果地上的道。这是第一种的道的意义。第二，道就是修因的意思，就道路的道同意修因的意思。从出发菩提心，经过实性住形象的三显位，实地的实圣位啊，到等觉，这些因威啊，都是一圣直道，都是叫做道。由这些这个实性到住形象地等道，可以去向无上菩提啊。这是乐音说道，乐音说道啊，好像道路的道。那么从这边的出发心位去向到五白游旬的究竟宝所啊，由此才能到达五白游旬的究竟宝所。所以这是乐音说道。乐果说道啊，注重在理，所证的无上菩提之理，智理啊。那无上菩提是智，究竟涅槃是理啊，这是果地的道，注重在理。因地的道注重在行，修行的行，注重在行。就从初发心到究竟成就，这个中间所经过的道通通叫做道啊。那么道有两种意义，果地上的道，因位上的道，就是道的意义啊，道的两种意义。缘，缘也有两种意义。那么缘字的两种意义啊，我们休息15分钟再讲，下午。